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讲道信息，祷告中。在上一篇中，我们说明了祷告的第一个原则，就是绝对的坦白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以警醒祷告去克服肉体的软弱，而警醒祷告需要坦白，需要我们直面真相。什么叫警醒祷告呢？让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，主耶稣教导门徒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主耶稣也亲自示范了什么是警醒祷告。你会发现，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事他都会亲自做。对何谓警醒祷告，他做了最完美的示范。门徒一点警醒之心也没有，魔鬼攻击他们，他们全然不知。主耶稣说，他们今晚会跌倒，门徒就是不相信。但主耶稣完全知道，一切将会发生的事，包括魔鬼如何攻击门徒，门徒会如何失败，一切他都知道。在这样的警醒的状态中，主耶稣如何祷告神呢？今天我们集中看第39节，就是主耶稣的祷告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主耶稣祷告的内容和重心。当然他祷告了不短的时间，说了不止这一句话，我估计主耶稣应该祷告了半个小时，甚至是一个小时。因为当他回来的时候，11个门徒全都睡着了。若他们是刚刚才上山，刚做完运动，不可能那么快入睡。这里主耶稣向神说了什么？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这杯是什么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背上十字架。即倘若可行，求你叫我不用钉十字架。我是否听错了？主耶稣竟然向神说，求你让我不用钉十字架吧。主耶稣是在做什么？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钉十字架，这是他早知道的。他也跟门徒说过很多次，我会被弃绝，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中，他们会攻击我，甚至杀害我，此后第三日我会复活。主耶稣对他的死已经预言过很多次，然而去到最后关头，这些事要发生的那一晚，他却对神说，不如不要做这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不钉十字架行不行？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是这样的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看了这段经文很多年，很难想象主耶稣会不想钉十字架。你和我不想钉十字架是很正常的，但我从没想过主耶稣会对神说，我其实是不想钉十字架的，可以不钉吗？难以想象，在最后一刻 主耶稣会打退堂鼓，希望不用钉十字架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开口求神说：父啊，如果可以，求你拿开这杯，使我不用钉十字架。主耶稣真大胆，神叫你钉十字架，你还讨价还价。他怎么会这样跟神祷告呢？我们接受不了了，在过去的很多年里，我也接受不了了。主耶稣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？主耶稣绝对坦白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若他不是真的不想钉十字架，难道你要告诉我他的祷告是在夸大，在做文章吗？当然不会。这是一个我们不想接受的事实。主耶稣真的怂了。你说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，只要三天，忍耐三天，那么全世界都有了救恩。硬着头皮上吧。我们接受不了主耶稣这样绝对的坦白。我心里有这样的念头，这样的想法，就承认了，这是我们不能做到的。主耶稣走到神面前，一点也没有矫揉做作，一点属灵的话语也没有，只是说：我不想被定，我想将这杯拿走。他真的可以这样说出来，你和我谁有这样的胆量呢？我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那么差劲。所以我们听到主耶稣说这些话就很震惊，因为我们的思想与主耶稣不同，所以我们常常都不能理解他。换作你我，我们不会有勇气承认自己不愿上十字架。然而，这就是事实真相。究竟我们是否如此委身呢？我们是否如想象中那么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呢？还是我们只是将一些不愿意提及的事情隐藏起来，然后在祷告中说一些属灵的话语，就自我感觉很属灵呢？若是如此，你不是在祷告。神不跟人兜圈子或捉迷藏，你不需要做门面功夫，也不需要大方得体，在神面前需要绝对坦诚。因为祷告不是用口，而是用灵。灵是人里面最深的地方，外表可能是虚假的，去到最深处才是你的真我。你需要用灵才可以接触到神。约翰福音4:24说：神是个灵，所有敬拜神的人都要用灵去与神接触。所以你不用灵和神接触，神是不会听的。只有灵与灵才能沟通。如果一个祷告不是用灵发出，绝对的坦白是徒劳无功的。神不喜欢听人演说，当然，我们需要面对自己里面的问题。若不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，如何去处理它们呢？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年复一年没有进步，因为我们在逃避，去面对问题，才有机会处理它。去面对属灵的问题，不是单单求主宽恕，求主赦免，这样不是真正的承认。 有一类人很特别，他们乐于承认自己的问题，认为自己有不好的思想，有很多属肉体的问题。他们心里认为，认自己的罪，便代表自己是属灵的，是谦卑的。他们喜欢在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谦卑，所以在人面前认罪。但他们没有想清楚，觉得认清所有的罪就安全了。他们并非在警醒之中，只是闭上眼睛，不断地为自己添加罪名，心想这样一定不会吃亏吧。这种心态是真正的认罪吗？当然不是。你要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，不是用口，而是要用灵认真地处理问题。主耶稣在祷告中的警醒程度是非常高的，他不但清楚知道周围发生的事，而且他清楚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不能理解的，就是他明白属灵征战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他不单明白魔鬼，明白环境，更明白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魔鬼能引诱试探你，是因为你里面有内奸。如果你里面没有内奸，没有里应外合，魔鬼无法试探你。所以圣经说，神不能被试探，因为他里头没有内奸。如果你不喜欢巧克力，完全对巧克力没有兴趣，无论遇到怎样的引诱试探，你也不会想吃。因此里头要有内奸才行。所以雅各书1:13-14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你被试探是因为你被自己的私欲牵引。我们的私欲就是内奸。很多人都问，既然亚当、夏娃被魔鬼试探，那么神为什么要造魔鬼？那就是在问，神为什么要试探人呢？只不过用魔鬼作为媒介罢了。所以经文说道，人被试探，不要归咎于神，责怪神为什么会用魔鬼或者其他事情来试探你。如果你里面没有内奸，就没有什么可以试探你的。主耶稣很清楚，攻击不只来自外在，还来自人的内里。所以当他洞察一切后，就去对付自己内在的问题。第一个原则是在祷告中向神坦白，对自己坦白。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在祷告中解决问题。如何解决问题？我们所理解的祷告是事项列举式的，而今天要教大家的祷告不是一般纪念事项的祷告，我将之称为标靶祷告。希望这个名字能帮助大家明白这种祷告的内涵。现在很流行标靶治疗，主要应用在癌症化疗上。一般的化疗药物都是无差别攻击好的细胞，与不好的细胞都杀无赦，而标靶药物是针对性地 是杀死癌细胞，这是非常大的进步。很多人的祷告都是大包围式的无差别攻击，就好像你去到神面前递交一叠申请书，我爸爸想要什么，我妈妈想要什么，我舅舅想要什么，我自己想要什么，神你看完便请盖章吧。今天我们要说的祷告跟标靶治疗差不多，标靶祷告也是为了治病，消灭有害的癌细胞。标靶祷告是一场属灵征战，我们在祷告中治病，在祷告中致死肉体的软弱，因为我们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，所以要警醒，明白你的软弱出自何处，然后通过祷告致死它。如何具体地在祷告中消灭癌细胞呢？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主耶稣的祷告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主的祷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是说出了主耶稣心里的状况。第二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表示主耶稣愿意顺服神，愿意不照自己的意思，只照神的心意去成就。表面上看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矛盾的。第一部分的意思是，如果可以不用钉十字架，就不要钉吧。第二部分的意思是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到底主耶稣想怎样呢？这是两个相反的意愿，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。有谁心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相反的意愿呢？所有人都会有同时出现两个相反意愿的时候，即使你现在坐在这里，心里也可能有两个相反的意愿，一个是继续坐着听到，另一个则是不如我先睡一会儿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做学生的一方面想复习功课，另一方面又想先追完那部电视剧再学习。做基督徒的一方面想追求神，另一方面又想要在工作上升职加薪。有相反的意愿是人类的本性。经文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，说的就是两个相反的意念。这是人类自古以来两股最大力量的交战，左右着我们每一个行动，最后影响我们的整个生命。所以不要奇怪，主耶稣同样会有两个意念，这是人的心灵和肉体的征战。如果你觉得只会有一种意念，没有第二种，那么你就是自欺，不了解自己。我们要趁早认识肉体的意念，用标靶祷告去杀死它。医生说，最致命的癌症是那些隐蔽的，起初全无征兆，当你发现的时候，却已经是末期了。 所以越早认识肉体的软弱，能杀灭它的机会也会越大。因为时间的缘故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。在克西马尼园中，主耶稣不但坦诚地向神承认自己不想钉十字架，而且他非常警醒地用祷告去对付自己这个属灵征战中最大的敌人。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为我们做了警醒祷告的最完美的示范。祷告的第二个原则是要在祷告中解决问题。为此，我们介绍了标靶祷告的概念，就是在祷告中致死肉体的软弱。标靶祷告的第一步是承认并处理我们肉体的意念。我们越早认识自己肉体的软弱，能杀灭它的机会也会越大。在下一篇中，我们将继续学习主耶稣的祷告，了解标靶祷告的第二步，明白如何用祷告致死我们肉体的软弱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本期讲道信息到此结束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